解答，那这个解答呢也只是我的个人一个观点，可能有的还不成熟，那也请弟兄姐妹就参考而已哈。大家还是应该自己去寻求主，在主里面主会亲自的来指教我们的。我们刚才说了关于使徒信经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可以学中医吗？那么提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基于大家觉得中医可能有一些比较神秘的地方，或许才提了这个问题吧哈。我也不知道这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提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学中医，当然我首先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倒不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在我的弟兄姐妹当中啊，我有些基督教的本会的好朋友，他们就是中医的医生啊。我有一位好兄弟啊，是我们以前他大学的时候在成都中医学院学习的时候，就到我们成都教会来帮我们探亲啊，所以他现在也是在临安县医院啊，董军弟兄啊，他就是一位中医医生啊。当然，他现在他的专业也不光是中医。刚才我就去咨询了一下董军弟兄哈，因为本来身边有这么一个中医嘛，就应该咨询他一下。我就问他，我说我们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群里头有问题问说可以学中医吗？那么董军弟兄呢，他的回答呢其实分成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其实中医从国家的这个角度来讲哈，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是一门学科啊，它在大学里都有的，那也是作为一个正规的一门学科是有的啊，是作为祖国医学嘛，每一个国家它可能都对医学方面它都有一些特独到的造诣啊，所以它是一个可以学的。但是中医里头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他学中医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要学易经。那易经呢这个东西里头，可能大家不懂，不真正懂易经呢，就会把它当作一个算命的书啊，所以或许啊，这跟中医有点关系，但是我的确倒是不太知道易经跟中医到底有什么关系哈。好，那么现在呢，我就来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哈，就是我这个非专业的角度来说一下。那其实中医在国外呢，被称作是 alternative medicine 啊，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就非主流的，是属于非主流啊，因为毕竟大家是觉得医学作为一个科学来说，它应该是有数据支持的啊。但是中医，刚才董军弟兄也说了，董医生也说啊，他说其实中医更多的时候是凭经验啊，倒是提不出来很多科学的数据啊。因为在国外，你要把自己弄成一个科学，包括心理学啊，我们那个殷老师他就说，他现在心理学是堂而皇之的，就是一门科学，因为心理学现在也有很多数据，他都出来了。但是中医目前还是没有数据的啊，他是凭着经验。所以呢，从董医生给我的说法，他自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他自己而且是从小信，他的父母也都是信耶稣的啊，是我们安息会的。所以他自己也是一个医生，中医医生啊，那他认为是没有问题。那我呢，从对中医的一些了解呢，可能还知道中医里头可能会牵涉到气功啊。气功呢，刚才董医生也说了，他说曾经法轮功政府在就是限制法轮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不准在学校里教气功，但是现在好像也解禁了。那么对于气功呢，我是这样就是感觉的，我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那些气功，什么发功啊这些哈，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适合基督徒去学习的。因为它牵涉到一些非从没有从上帝那里来的一些能量一些灵这个灵到底是我觉得我不确定这些灵就是出于上帝的。法轮功它之所以在中国那么流行，曾经哈，在国外现在也很流行，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它确实能够治病啊，气功确实能治病。那我听黄丽老师说，气功现在也用在心理学的 心理学界，有些非基督福临安息会的心理学家们，他们会使用气功。为什么？因为觉得气功对于心理治疗可能在某些时候来见效更快。所以，作为没有信仰的，就是没有基督教的信仰的，或者没有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信仰的这种对灵特别谨慎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背景的，可能往往会觉得什么有效就怎么做哈，包括催眠把人家的潜意识来进行对话哈，然后操控人家潜意识哈，这些很多心理学家都在做，那么因为它见效快所以当我们要本着治病救人的这个理念来学中医的时候，你没有任何信仰背景的话，你很可能就会觉得什么东西有效我就学什么呢，反正治病救人嘛，对不对？能够把他身体弄好，所以也有很多可能有些中医就会去走到气功上。那气功我是觉得，明确的我是觉得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的信徒不应该涉猎啊。虽然它见效快，但是呢，我认为气功的那个灵是值得怀疑的啊，它不一定是来自于圣灵。我不认为作为我个人您可以质疑，但我个人不认为气功是来自于圣灵那么气功，那中医里头有针灸，有那个把脉啊、望闻问切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正规的很正规的，它都是要靠经验。像我先生他是会针灸，我的那个公婆婆婆也是会针灸。曾经听我婆婆讲，就是我们邻居家的小孩癫痫昏倒在地上然后吐泡沫，我婆婆就拿着那个银针就给他扎针，结果他就好了所以我们跟我们邻居一直关系非常好这邻居已经搬走了。然后德章就是我老公，他以前在农村里在做赤脚医生的时候，他也针灸然后他也是。甚至一些农村里头的一些妇女痛经啊什么的，我们家老公他扎针灸都可以帮人家治好这样的病应该说也是蛮有效的所以中医在针灸上，什么拔火罐也有很多人是相信的，对吧？拔火罐虽然我对于拔火罐我是。不相信，还有艾灸，现在艾灸这些都是，中医的范畴，那么中医里头有些神秘的地方就是气说你气血不通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气血不通这种气什么，什么，这些还跟气功不一样这些不是属于气功的范畴。我个人觉得凭着经验，那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中医当中其他的，我到现在想不起来，觉得还有什么不妥的。反正我是觉得，如果气功也算在中医当中，我是不赞成我觉得那个灵，我不确定它是圣灵。其他的我都没有觉得中医有什么。如果大家知道中医里头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大家可以在群里告诉我。那么现在中医呢，就是我个人我是不大相信中医，但并不等于中医它就不好，因为我们信徒当中也有很多人他相信中医，而且中医确实有效中医可以调养人的身体这些都是很多人说的。那因为我自己本来对中医也不了解那所以我也不大那个去吃中药啊什么的。而且我也不喜欢闻那个中药味道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实际上虽然我这样说，但是我的嗓子经常是因为我自己不会用嗓子嘛，也没有花时间专门去学，所以我倒是其实是每天都在喝中药的。我喝什么呢？就是那个罗汉果加上甘草，有时候加胖大海，这个就纯粹的中药了，对不对？草药。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是觉得，中医是更接近自然疗法的。那中医呢，在这一点上，在圣经当中是找得到那个依据的，它什么依据呢？你比如说，在那个咱们的这个圣经当中，有提到说那个有些就是 好像说以后的那些生命树的叶子是有医治之能的，对不对？这个就是 中草药呀，对不对？嗯，所以我个人我是觉得中医是更自然的一个疗法，当然它取决于中草药的这种有效啊。我们现在实际上中医受很受限制啊，在药效上有很多草药它其实已经找不到那种野生的了，而且人间栽培也有很多化学物质，所以呢农药啊什么的，所以中医现在是效在药效上是大打折扣的，再加上有些中药它要把它弄成成药，它也没有经过，它也没有数据来支持所以呢可能现在可能看中医的估计可能也不是很多一般是我知道是比较传统的人会看中医但是就其根源跟信仰有什么冲突，我倒是觉得除了气功如果用在中医上我持怀疑，其他的我倒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哈。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可以学中医可以学中医但是任何一个学科它里头总归我觉得我们不管学什么吧，你总归要就是当你去学的时候，包括心理学，你问我，如果你问我基督徒能不能学心理学，我也说可以学，但是里头心理学的确有催眠术然后什么修改人的潜意识这些，还有瑜伽还有气功这些心理学当中的一些疗法，我觉得这些是不能够基督徒是不能染指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倒还不能够笼统的就来说可不可以学要具体的具体的问题具体来分析吧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不能参加教会的唱诗班，这有圣经依据吗？还是人的规定？谢谢。那我在这里呢建议弟兄姐妹，当你每一次问问题说有没有圣经依据的时候，都请不要来问我因为您有圣经我也有圣经我的圣经并不比您的信息多可能您会觉得我的圣经熟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就该来问我来回答，但是我是觉得怎么让自己跟最熟悉自己的圣经，就是通过自己去查考圣经。希望这里的问题您完全可以在圣经当中去查，查得到。如果圣经上说唱诗班没有信仰的不能，没有受洗的不能参加唱诗班，那就没有圣经依据呗如果查到了那就有圣经依据那既然这个问题现在我把它提出来也把它在这里要谈一下，那实际上我个人的说法呢，我是觉得这个是这个要看情况，真的要看情况有的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要需要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受洗，他没有受洗是因为他不想受洗只想来唱歌在台上露个面然后来让自己虚荣心受到满足，还是因为他想受洗但是受洗的时间还没有到比如说是他现在想受洗但是呢他要夏天才能受洗但是他已经有一颗奉献的心，已经愿意为主侍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觉得这样的弟兄姐妹我是愿意他们，如果我是在教会做诗班的领导者，我是愿意他们加入到诗班当中来，并且上台也没有关系的。因为诗班他有一个参加诗班其实只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吧，对我来说，那就是他首先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愿意用诗歌来赞美上帝，归荣耀给上帝，归一切荣耀给上帝的，而不是说我是诗班的我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在有些教会呢会说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不能参加教会的唱诗班那么这个呢就是教会的规定了那其实人的规定，圣经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教会今天的传统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圣经依据的，但是没有圣经依据人的规定不见得就是坏的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圣餐礼一个季度是一次，一年四次，这个也没有圣经依据的，也是人的规定，但它不是个坏规定还有我们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我们的崇拜顺序我们先唱歌再祷告再读经再正道， 这个也没有圣经依据的，这也是人的规定，啊，这也没什么不好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教会的需要、教会组织的一个需要，还有就是为了让教会的生活有规有矩、有秩序、规规矩矩的来，我们才会有些人的规定。所以，我们也不要一味的认为这是人的规定，于是我就不遵从它。因为人的规定也分成是有道理的人的规定和没有道理的人的规定。你比如说，如果我们都不按照人的规定，都是如果圣经依据上圣经上没有的，那我们就不去做，那这个教会有的时候会乱套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大家是共同走在一起组成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不光有圣经依据，我们还会有一些我们当中我们作为一个人群，我们约定俗成的一些规矩，这样我们大家遵守就能够在一起好好相处，能够成为一个教会啊。所以有些地方的教会啊，他会说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不能参加教会的唱诗班，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其实就跟讲道人一样，诗歌是一个讲道的一个形式，甚至它的感染力比讲道更富有感染力。所以在圣经当中，在旧约圣经当中在历代志下说到唱诗的时候，其实是在用"说预言"这个词来说它。这个"说预言"。其实就是我们新约圣经所说的做先知讲道，所以唱诗跟讲道的地位是同样的，是同等的地位啊！大家真的不要轻看了唱诗班，啊，唱诗班的这一个工作是跟讲道的工作是同样，而且感染力还比讲道要更强，啊！我们往往以为讲道最重要，实际上说的不见得比唱的好啊，唱的比说的好听。实际上它更对人有感染力，所以可能是基于这一点，大家就对参加唱诗班的人员，他会更加严格一些，至少让这个人他受了洗，至少能够从表面上让我们知道他是有信仰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受了洗的都有信仰，但是作为教会，他不能检查人心，他只能够是说他从表面的来要求，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不能检查人心，所以我们只能从表面上来要求人。那就是受了洗的，我们就相信你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的。那你到教会来唱诗，那也就是，是属于你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你愿意赞美他的，所以一般的教会呢，他会说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不能参加教会的唱诗班，不能成为正式成员，这个是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我这个人呢，往往呢是不按规矩出牌啊。如果是我做牧师的时候。基本上我做牧师的时候，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基本上都是我的主张都是，如果他没有受洗，但是他又有爱主的心，那我们能够从他跟我们的接触看的，从他的谈吐看得出来，那我们都欢迎他们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个问题请教啊，就是以色列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一事。关于这件事 ，Stefanovich 博士啊，在讲但以理书的视频第15讲28分到31分的时候提到此事，说当那些外邦人帮助他们，就是犹太人的时候啊，说犹太人的时候啊，可悲的是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他们不想任何人帮他们的忙，这不是但以理的精神。当尼布甲尼撒王需要知道真神上帝时，但以理并没有跟他说你是外邦人，所以你不能成为我们的一员。可当我读怀著先知与君王第46章时，怀斯姆说犹大的首领们接受了这种帮助的提倡，势必为偶像崇拜的侵入敞开门户，他们看出撒玛利亚人并无诚意啊。怎样理解这两种解释？那么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说，当这个姊妹哈，她在读在听讲座的时候，他听到我们教会的这个但以理书的注释，最新但以理书注释的这个作者，他到我们中国来讲课的时候他讲到说说当初撒玛利亚人要来帮这些犹太人修造圣殿的时候，犹太人是拒绝了的。那么我们这个斯蒂凡诺维奇老师他是不赞成，他认为这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啊。那他举的例子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也没有嫌弃他是外邦人而是让他归了主但是呢，当这位姊妹她在读到先知与君王46章的时候，怀斯姆又说犹大的首领们拒绝这种 撒玛利亚人的帮助，是因为他们看出撒玛利亚人并无诚意，而且呢，如果接受他们的帮助，就会让偶像崇拜的门大大打开。啊，所以呢，这样一来 ，Stefanovich 博士的解释，啊，对这同一件事情的解释，就是重修圣殿是否应该，融入，应该把这些撒玛利亚人融入到犹太人当中，跟他们一起修圣殿这件事情，怀斯姆的观点跟 Stefanovich 博士的观点就不一样，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么这位姊妹提出的问题就是怎样理解这两种解释。好，那么这个呢，对我来说很容易啊，就是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在说怀斯姆的著作的时候，我们对于怀斯姆著作的权威，我们是有，我们教会官方啊是有很明确的啊一个表态的啊，专门我这里有中英文的对照，中英文的啊，这一个是基督福临安息会全球总会圣经研究所 BRI 啊，圣经研究所可以说是我们教会最高的这种信仰裁判机关啊，圣经研究所信仰裁判机关，他们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怀著的灵感与权威目前的看法》，到现在，你还可以在网上找到这篇官方的一个宣告。而且这一个宣告呢，是什么呢？他说，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基督福临安息会全球总会特别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怀伦著作与圣经关系的宣言。这份宣言最早刊登在1982年7月15日出版的《平月宣报》，这是我们官方报刊，和1982年8月出版的《传道》上，并邀请读者们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读者们的建议，对宣告作出修改之后，成为当前的这份宣告。本宣言虽未经过投票决议，也就是说全球总会五年一次的信徒代表大会的投票决议，鉴于本宣言在拟定过程中的全球性参与，我们认为此宣言代表教会官方的意见。啊，这是圣经研究所对这份宣告的一个看法。啊，是我们教会官方的意见。那么关于怀斯姆的书啊，我们有些什么相信呢？啊，这里有十条我们相信啊，我来读一下哈。这里讲到说第六条啊，这里说我们相信怀伦的侍奉和著作乃是预言恩赐的一种显示。第七，我们相信怀伦是被圣灵感动，他的著作圣灵感动的产物，是可应用的和有权威的，特别是对基督福临安息会的信徒。第八，我们相信怀伦著作之目的包括带领人明白圣经的教训，并以其先知性的紧迫感敦促人在信仰及道德生活中实践他们。第九，我们相信接受怀伦的预言或先知的恩赐对基督福临安息会的牧养与合一是至关重要的。第十，我们相信怀伦在资料来源与文秘助理方面的做法与一些圣经书卷的著作颇为相似。但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第一个，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话语的神圣显示，也是由圣灵默示的。第二，我们相信圣经正典是由新约和旧约的66卷书所组成的。第三，我们相信圣经是信仰的基础和所有教义与实践之内容的最终权威。第四，我们相信圣经是以人的语言所表达的上帝的道。所以这些其实都说我们相信圣经是什么，怀伦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但否定第一，我们不相信怀伦著作中灵感的质量或程度与圣经有什么不同。第二，我们不相信怀伦的著作是圣经正典的外添，也就是说怀伦著作不是圣经的一部分。第三，我们不相信怀伦著作的功用与圣经一样，不相信他们能够作为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和最终权威。第四，我们不相信怀伦的著作能够用作教义的基础。所以我们要说到我们的教义，你要去查怀伦不行的。我们的教义的基础是什么？只有圣经，唯独圣经。五六七是跟我们的问题很相关的。我们不相信对怀艾伦著作的学习可以代替对圣经的学习。这就是为什么 Stefanovich 博士他在论到这个犹太人是否应该让撒玛利亚人来参与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去引用怀著，而是他自己去研究圣经。他发现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外邦人，甚至他是强势的一个人，那但以理就是一个官员，但是呢上帝却 让尼布甲尼撒王受到但以理的影响，成为了一个信主的人，参与到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斯蒂芬利奇博士他认为，他的观点就是他觉得撒玛利亚人是可以被接纳然后来修造圣殿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研究圣经，而不是说他读了怀著啊，知道怀斯穆斯这个观点啊，那就罢了，他自己也没观点了，不是这样的。还有第六个，我们不相信只有通过怀伦的著作才能明白圣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看怀伦的著作啊，然后看到这段圣经就说，哎，怀斯穆斯这样说的，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圣经的唯一的明白的一个注释了，那我们其他也不用去动脑子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既然我们不相信只有通过怀伦的著作才能明白圣经，那我们就可以在怀伦都已经对某些事情发表了他的意见之后，我们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啊，我们还可以对圣经有其他的读法啊。怀伦的观点只是他的一种观点而已，只是对圣经的一种理解而已。我们不相信怀伦的著作将圣经的含义阐述完全而彻底了，也就是说怀伦的著作不是对圣经的最终的解释。他这样说就说明圣经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看到斯蒂芬诺维奇博士他的观点跟怀伦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好稀奇的。怀斯穆有他自己的看法，斯蒂芬诺维奇博士有他自己的看法，因为怀斯穆的书是引我们更靠近基督，但是并不是说看了他的书我们就不要对圣经的经文有其他什么观点了。他的书不能够代替我们完成对圣经的独立的思考和行动，对圣经的独立的思考的能力，不能啊，不能说有了他的观点我们就停止思考，我们就不能够有其他的观点了，不是这样的啊。在对圣经的理解上，他只是各种观点当中的一个而已啊。好，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哈。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啊，说每当唱歌的时候啊，他觉得对画红线的歌词使他很纠结，就是他这里可能说就是从创世以来吧，主的恩典哈就临到我们，就拣选我们，我们是主在创世以先就拣选的吗？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实际上牵涉到永远的福音，永远的福音是在创世以先的啊。我在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讲章当中，关于三天使信息之永远的福音里头啊，就有提到啊，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基督就是人类的救世主受膏者了，对吧？所以在创始以前上帝就知道人类要犯罪，然后他在创始之前他就已经定下了救赎计划，所以救赎计划不是人类犯罪之后的一个补救，而是在创始之前人还没被造他就预先看明了我们要犯罪，然后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法。但是说到我们是主在创始之前就拣选的嘛，这个拣选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不相信预定论，不是说主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刘毅要得救，没有，主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那些在基督里凭信心接受耶稣救恩的人要得救，他是预先定了一个范围啊，预先定了一个范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叫一切信他的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那些愿意就已经指定了，就已经拣选了那些愿意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他是拣选了一个类型的人，这个类型的人是谁呢？是那些愿意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而不是说他在创世前就拣选了刘毅，或者就拣选了张三得救，就拣选了刘毅灭亡，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加尔文的预定论，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是不接纳的不接纳的。但我们相信主在创世之前就确定了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就确定了他要拣选那些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为他的子民这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好，我们 就回答到这里啊，下面还有四个问题，好，我们接下来再回答。